礼拜二，宋卫星谈天，卫星兄在我们的现场，他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哈，居然能在这个时间现场到这儿，你是来台北开会对不对？
也对对对，是来开会的，一看就拆穿了这个伎俩了，是不是？
不是，这大家欢迎您都来不及了。
Yeah.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关于科博馆的消息？我就知道你要来植入性的
啊！我想应该这么说吧，好东西应该跟好朋友分享。
好，你说吧，
跟我们 News 98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真的是很感动。
是，我是来捧哏的，来您说。
好多人听这个 News 98的节目啊，
那当然。
Yeah, 然后在前两天礼拜、上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哎，
科博馆开幕的年度大戏《丝路行》。
等一下，你讲的是林一杰中毒的那个思路。
对
好，
林一杰就拥抱思路，他跑的方向是由西往东，而我们介绍的方向是由东往西。
由东往西，
对。这个思路型的特展呢，是科博馆跟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合作的一个年度大展
啊，
真的花了非常多的经费，而且纽约呢自然史博物馆的人跟设备都先来了台湾，
是
仔细调查了两个礼拜，确认科博馆的展场是符合恒温恒湿完整的条件的，他们东西才能过来。
是
因为不只是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他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跟其他康宁博物馆好几个博物馆都借了非常珍贵的1000年以前的古物了。
也就是这些东西不能到我们这展臭了，
要发霉了。
对啊，
对，所以在条件都完整了以后呢，他们终于历经千辛万苦的开展了。然后大厅里面就有一个可爱的骆驼，真的1:1的骆驼
哦。
展场里面还有2只、3只骆驼，
是个标本吗？还是？
它几乎就是一个真实的骆驼的样子，它不是标本，它是复制品了。
是，
但是对大人小孩都好喜欢的3只骆驼。
嗯，
那里面呢就不像以前我们讲丝路哈，就是哪一个特定的城市或者讲一个主题，而是从东起长安，到新疆的吐鲁番，到乌兹别克的萨马尔干，伊拉克的巴格达
啊，
这整条千年以前的丝路其实贯穿起了东西方文化，这是文化接触、感染、模仿，然后交流的地方。那我觉得在今天现在回头看这个古老的思路，也会引领我们一些新的看法。当我们了解思路上的服饰器物展览的这些物品怎么样发展，怎么样互相交融以后哈，
是，
我觉得今天我们会学的比较会包容多元文化跟尊重不同的民族。
嗯哼，
然后那里面很多吐鲁番的市集，大春兄如果你去看的话，还有个考验的地方啊，
哦，
就是它一个桶子，你可以把桶子盖掀开，然后闻那个香味，然后判断是什么香料。
塑化剂
啊，不。哎，挺香的，挺香的
啊！什么？它是天然香料，
天然香料啊，对啊，
在中亚一带盛产
的，对，当年的香料，对。然后吐鲁番的市集，大家可以想象瓜果跟那些坚果，然后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当然，我们也跟林一杰合作。林一杰从西往东跑的过程中，无论走到哪，外面一个大的看板，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能给林一杰加油
啊！哈，那这个活动除了林一杰之外，我们知道，当然林一杰现在我们都很关心了啊。可是看起来你们还有你们独立的，除了主题之外，你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说一说。
哎，对，这里面有好多，因为在当年的千年以前的思路上面，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所发展出来的生活的不同层面，像服饰、像器物、像科学、天文学，然后像生活上应用的水中。
等一下，人在水中央。不是这个水中，
碗在水中央，
不是
水的钟表，
水在碗中央，
碗在水中，搞定了。对，这个水中大概有一个半个人那么高
啊，
但它里面它是两节的玻璃的，里面是装水，玻璃当时做的很不错了
哦。
然后上面坐了一个小人，那个假的小人呢，拿了一个棍子指着地上，一绕个圆圈。然后底下靠这个两个水交换运行啊，保持正常的速率，上面人就会慢慢转。地上那个拐杖呢，就会指到不同的时间。
哦，
所以
他这个也是一天12个时辰吗？
哎，对，一天12时辰这么分布的。
他是按照是一种日晷嘛，也不是
是水，它是靠水运，就有点像东汉跟北宋的水运仪象。
嗯，
你是用水固定速率流速控制它的稳定的速率，让机械跟着水的力量运转。
是。
东汉呢是靠的一个一个水盒子，水装满了以后，它自然会压开的那个卡榫往下掉，
是
每次水装满往下走一格，这是东汉的水运仪象，苏颂跟 北宋的他们这样做，张衡他们，东汉张衡他们这样做的。但他这个水钟就是水上去了以后慢慢慢慢往下流，也是保持固定的流速。那、其实你在做玻璃在做材料工艺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得了，
是
那个人可以稳定的旋转告诉你说现在是几点几分了。
你那么形容就逗得我们非想去看看什么样一个小人。
哎呦，那挺可爱的一个中亚的小人，长相跟汉人一点都不一样，所以从新疆以西呢、我们所看到的人种都不一样、更何况大家神话传不童话传说的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走到展场最后会看到一个大船的剖面图、里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缸子，看起来好像就是海那那那强盗
啊、就像海盗，
对对对，
强盗
强盗躲在那里头那个样子、
是。那阿里巴巴呢？
不，没有，不在，
不在里。
等你去扮演，三个月，这三个月到中秋节就结束了。
哦，从现在开始就
从现在开始了，
到中秋节。
对，或者这个跟妈祖特展结合在，我觉得很精彩。
妈祖也上过丝路吗？
妈祖在另外一间
哦。
上个月的妈祖特展，
你顺便夹带了妈祖，
哎、对，夹带妈祖进妈祖进香，
也在科博馆，
也在科博馆，因为科博馆有动物、植物、地质跟人类，人类学里面有民族学这一块，民族学照顾的就是社会文化的演变，
是、
所以妈祖进香文化一直是很重的一块。
嗯，哎呦，你们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看起来不只是自然科学了啊，
哎，对对对，
还有很多民俗啊。历史啊，啊，风土啊，是吧？
哎，我们也希望帮原住民做。其实往后的八九月会有好多原住民的活动进来，七月八月的时候
啊，
挺有意思的。
那还要植入性什么？
哎、不行销了，我们回到，让我们回到节目吧。今天是孙维新谈天，
对对对，孙维新谈天，这个有一个活动，我们的高中生呢参加国际寻找小行星活动，表现亮眼。
哎，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好好提出来表扬表扬的。另一个是国立大理高中，国大理在台中。第二个是北一女中。第三个是国立彰化高中。
是。
那这三个高中所有三位热心的老师带着学生，而这些学生们呢在许多国家32所高中，总共有7个国家的比赛里面，科学比赛里面，从泛星计划的观测数据里面找到了4个。可能的小行星
啊哈，
在这一段时间里，3月28号到5月20号，也不过就2个月的时间，然后全球7个国家的32所高中呢，竞相从这些早期的我们叫 Pan Stars， 泛星计划的影像里面，发现了22个取得战时编号的小行星。
是，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是在跑，它跟一般的恒星不一样的。可是呢，你要经过5次轨道验证，才能确认它是。真正的新发现
是，
但现在暂时取得编号的里面有4个是台湾团队所获得的。
我一直在纳闷啊，
哎，
经常会看到这一类的活动，不论我们的表现多么优异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选手表现的多么不错，那么他们是怎么去报到名的？就是怎么会知道可以说我可以去找这个小星星？你看，学生还加入了地球防卫队。是吧？还有，其中有18位来自北一女、彰化及国立大理高中。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这么玩，哎，这怎么联络上的？
大春兄长大的过程中好像都没这么好玩的事儿，是不是？
从来不找我，我只能参加救国团。
救国团，我小时候只能参加吃饼干比赛，
是吧？
哎，对啊，幼稚园还拿第一名嘞。
好汉不提当年勇
啊。对，其实这个跟中央大学的陈文平教授很有关系，他刚上过节目嘛。
对对对对
对，那是我们在中央大学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同事啊。除了寻找外星生命的故事讲得特别好之外呢，那他也是台湾方面 Pan Star 泛星计划的计划主持人。
哦，
所以一开始呢，陈老师也就联系了台湾国内在我们里面的几个做天文的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用 Pan Star 的数据。Pan Star 是一个 1.8 米的望远镜，实际上它做完以后是 PS1 到 PS4， 总共有4个 1.8 米的望远镜，现在才做了第一个。
是，
但是这个望远镜呢，它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功能，是做非常快速的巡天观测，能够把晚上的整个夜空扫描下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你可以找到全天有一些不一样的天体。
是，
那你把这个数据库建立起来了以后，就好像是个超级市场。那如果今天你是做小行星的人，你就进来找了影像去找小行星。今天你是做变星的人，你就找了影像看哪些恒星会产生变化。那今天你是做星际物质的人或者其他的人，你都可以从这些数据库里面找到自己所想要研究的课题。
是， 那你还是没跟我讲我怎么去，我要去联络陈文平教授，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就这意思，
真联络他，他搞科研的很辛苦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就是说科研工作者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把这个有趣的科研材料的材料给榨干了。
嗯，
你只能，我们讲说有时候开玩笑，这些资料一下来还热的的 data 刚进的数据库以后哈、啊、这些重要的科学家很可能所做的工作只是咖啡表面那层把沫子把它扫掉了。
嗯，
那真正底下精彩的内容呢，要等着大家慢慢随着时间沉淀去搜寻的。
是，
那他们现在组织了高中生团体，让高中生去研究。
嗯，
其实当然这几个老师我必须要说，北一女的金若兰老师，然后彰化高中的尤大利老师，跟国大理的林世超老师，
嗯，
这三位老师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常常到我们在海生馆的垦丁天文台去带学生去上课的，
嗯，
也是非常热心的老师。
是，
其实真的是要有热心的老师才会有得奖的同学。
对，所以陈文平老师说的也很好啊，他说这个你只要告诉孩子跑道在哪儿啊，那个指个方向就知道他是顺着跑逆着跑，哎，对吧，指个方向跑道在哪，他们就能够自己跑得又快又稳了。
我也有这样，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过去无论是在中正纪念堂做科学界的展览也好，物理或者天文的展览，有一大堆大学生解说员，或者我们在垦丁天文台，或者我们在什么地方，其实我发现当老师的啊，只要找了资源采购了设备，让学生放手去玩，
嗯，
学生的创意是远超过老师能够想象的，
嗯，
他们可以玩出很多新的知识来，是我们没有办法教给他的。
是，好，接下来，台湾可以看到红的月亮，是礼拜四凌晨日出以前，也就是两天以后，
红月亮，对，
红月亮，
六月十五号的晚上，
嗯。就是六月十六号的凌晨，
六月十六号的凌晨，六月十五号的晚上，所以其实就是周三的晚上了。
是
十五号的晚上，
嗯哼。
那六月十六号的凌晨呢，月亮会拜托大家记得，不是被太阳挡住了，是进到了地球的影子里面去了。
嗯，
呀，地球移到了月亮前面，挡住了本来可以落在月亮表面的太阳光。
是，
所以月亮一点一滴的被吃掉。
哦，
可是我们在节目中说过了。虽然地球完全挡住了太阳光，可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深红色的月亮。
嗯，暗红色的月亮，
暗红色的月
亮，嗯，是是是，
曾经出现在我们从小喜欢看的小说里头，那真凶，
嗯，
亚森罗平，福尔摩斯
啊，
好像他们也看到过红月亮。
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绿的月亮，而且是两个，那个是村上春树。
那显然不是月
神，不是 EQ84。
对对对，哇，月亮之所以会深红色的，我们再讲一遍，就是因为太阳光呢，
嗯哼，
它虽然是直行啊，可是通过了地球旁边的大气层，
嗯，
会折射，
嗯哼，
但大气层里面有灰尘，
是，
所以灰尘会把蓝光散射的比较偏，留下来大多数是红光，
嗯哼，
所以通过这个叫。红化，
红化
不是叫赤化，
那不是赤化，赤化是这个老共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个光转弯以后落在月球上，因为都剩下红光了，所以月球看起来就是深红色的。
嗯，
那大家如果到六月十六号凌晨日出之前，无论大家是五月十五号晚上睡得晚一点，或者六月十六号早上起得早一点。
嗯，
可以赶这个热闹看一下。
在我们这台湾地区看到能够看到月全食的初亏大概是什么时候？
初亏是两点二十三分，
嗯，
也就是稍微晚点睡吧。
嗯，
升光是五点零三分，
这个中间能不能睡？
这你可以睡。初亏哈，刚开始看的是初亏，月亮有一点点慢慢，不是消失了。
是，
而是越来越暗红，越来越暗红。
嗯，
你会，我自己在洛杉矶拍过一次，晚上也是一两个小时不睡觉，拿着相机架在车顶上头去拍这个过程，有几次拍的照片是不错的，但是真的是，相信我，我们的手，我们的呼吸，都是会动的
啊，
因为
不能用脚架吗？
我没找到脚架，
哦，
我以为用手弄的相机还可以吧，因为月亮够亮。可是真正等到月亮完全消失了，变成一个深红色的月亮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
是
光太暗，所以那相机曝光时间要长。
嗯，
那你人本身的呼吸就是会
那当然，那我记得我们摄影家阮义忠先生，他可以拍到四分之一秒不动，
四分之一秒
能够不动
而已
啊。哎呀，而已呢，我十五分之一秒我就会抖抖了，
啊、哦，这样子啊，你是过动
是，有八分之一秒、四分之一秒，大概二分之一秒就很难很难有人不动了，所以你更别说这个 啊 ，B 快门还呼吸呢，
对、啊，
心跳都会影响的，
对对，
对吧？所以初窥是在2:23，
对，
升光是差不多
5:03
了，
对，5:03其实已经是天要快要亮的时候了，
是
5:10是月亮西沉的时候嘛，
嗯，
所以呢，到最后哈、啊，至少全食的阶段，我们应该整个可以看得到
啊。
5:10月亮掉下去的时候，它就开始慢慢又复原了。
是，
那复原的过的这段时间我们就看不到了。
嗯，哦，
所以也就是说，
就天亮了。
对，这叫月末带时。
月末带时。
对，我们有时候有日出带时、日末带时，然后月初带时、月末带时。
月末带时，
也就是月亮在落下去的时候，它还是在时的阶
段里面状态啊，状况里面，
对，没有完全复原了。
是，
当然下一次。更好玩的是，如果大家想说，哎，月全食看的是很有趣，没有错。嗯、那日食呢？日食是明年，
日食是明年
5月21号，
5月21
的清晨。
哦，哎，我们把它记下来，记下来。明年5月21，我们让小一哥查一下，看是不是礼拜二。如果是礼拜二的话，好，我们节目还可以。
520是总统就职的时候，
不太重要，那是不太重要。
对，521的清晨就是日环食，
啊、
日出带时
是。那个就是日出带时，
那是日出带时
啊，
所以台湾上一次日食是在去年的12月21号了。
是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月出带时，看不到红月亮。
嗯，
那下一次其实也都还好，因为月食哈、啊，它有的时候多，有时候少。今年的12月10号，嗯、那月全食全程可见，可是呢，因为角度的关系，那次的月全食只有52分钟。
你是说今年12月10号是吧？
对对对，52分钟。
哦，只有52分钟，
效果会比较好。但这次早上的这个清晨下半夜的这个，可以到100分钟的、
啊、这个月末带时，
对，
到100多分钟。
对，全时的时间是100分钟哦。
哦，全
还不来后头那个慢慢复原那个阶段、
啊、是。
所以月时其实比日时要长很多。
嗯，
因为月地球的影子比月亮大很多。
大，对了。
那为什么这回是100分钟？到了12月那是只剩50分钟了。
嗯，
就是因为月球影子这么大，但月球呢，哎。
地球影子
这么大，
嗯，
月球从中间吃到，等于是吃到这个地方穿过去的话，可以在里边躲很久。
嗯哼，
月全食的全时就很躲很久。那如果你从上下两边、
嗯、
接近南北极的位置这样穿过去的话，那时间就很短了。
是，好，那么我们现在报新闻，您慢慢躲。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伟新谈天，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伟新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谈到了几个题目，有一个题目我觉得今天特别有兴趣的。
哎，
日本地质学家宣称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太空尘，尘是尘埃的尘。
哎呀，灰尘，
嗯，
来自太空的灰尘，
嗯，
灰尘其实很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说过了没有，恒星的形成光靠气体是不行的，
嗯，
它需要灰尘作为一个媒介，
嗯哼，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星系，也就是银河哈、啊，它上面灰尘的分布
啊，
跟大质量恒星的分布几乎那个分布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你今天拿红外线去看这个星系，
嗯，
会看到几个明显的漩涡背，那是灰尘，
是，
你再拿紫外线去看这个星系，
嗯，
你会发现那几个漩涡背又出现了。而这是大质量恒星，大质量恒星放出紫外线来，
嗯，
所以就是有灰尘的地方，它能够有效的帮助云气结合在一起，形成质量很大的恒星，
嗯，
那这些灰尘呢，其实飘飘荡荡，有一些是会落到地球上来的
啊、
当然，太阳系本身四周就是有很多小东西，每天我们说有60吨到100吨的物质落在地表，
啊、那这都是外太空的物质，
都是外太空的物质，对，
嗯，
那有些大，有些小。大的东西如果大气没有办法把它烧完，落在地上就成了陨石了。
嗯，
那我们以前说过到南极去找吧，反正那边地方石头有石头就是外来的。
嗯嗯。
但是呢，有些东西很小，小小的，叫那个 dust， 小小的一点点的灰粒哈，
多小
呢？10微米，10微米就是我们一根头发直径的1/10
啊。
我们头发的直径大概是100微米。
是。
那它是这个100微米的1/10，10微米，
嗯，
这么小的灰尘是日本的科学家、地质学家，
嗯，
他们开始干天文的事儿了，在碎石，就是燧人氏的那个燧钻木取火的燧人
氏，
燧石的一种维京的石英矿物里面，
嗯，
把它敲开了以后，他就去拿那个磁铁， 搜寻，因为这些太空人他们找到的是铁球，
哦，
小小的铁粒，
它会吸附在那个磁铁上。
对对对，他们找到，他们大概找到了260个太空小铁球，
啊，
每个不过是10微米左右。
嗯，
但是有趣的是说，这些物质测量出来大概是2亿4000万年以前形成的，
是，
但这不是太空尘的年龄，他所得到的年龄是这些包裹着太空尘的旁边这些岩石的年龄。
哦，
就这个碎石，
那太空尘还要更古老，
还要更古老。你甚至有可能是太阳系初形成的时候就遗留在太空里面飘飘荡荡的，
嗯，
然后落下来，在2亿多年以前呢，被这些石头形成的过程中把它包裹在里头了。
嗯哼，
耶，所以是蛮有意思的。
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我不是特别清楚，我还想再追问一下。
嗯，
那就你说从紫外线跟从红外线两个不同的波段，
嗯，
能够看到一个星系它的旋转臂是吧？
嗯，对，漩涡背，
漩涡背啊，
对，
是不同的。你的意思是说，不同的这个光谱吧？啊，那个叫什么？这个不同，
光谱
啊？
对对对，
它看的是同一个地方，
看同一个星系。
嗯，
就你同样一个星系搁那儿啊，
嗯，
你今天拿紫外线啊 ，X 射线，
嗯
，X 射线的波段来接收，来接收它的 X 射线，
是，
你不是自己发射，是接收它的
啊啊啊，
然后接收它的紫外线，接收可见光，接收红外线，接收无线电波，
是，
那个星系的样子哈，啊，看起来都长得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常常给了一个演讲叫多波段观测之下的宇宙面貌，
是，
同样一个东西，当你用不同的波段去接收的时候，它的样子可以差很多的，
嗯哼，
那也唯有用多波段去观测同一个天体。因为每个波段从 X-ray 一直到无线电波，
嗯哼，
它代表是这个天体的不同的物理性质
啊哈。
那所以你都有了以后，才不会像瞎子摸象那个样子，你只知道它其中的一面
啊哈。
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好，很有趣的意思，我们在夜空里面用可见光拍的也几个星系，各自单摆扶歌的，看起来好像谁不搭谁，
嗯，
但你换了无线电波一拍呢，中间那些云气全拉扯在一起。
嗯，
其实这几个星系在做非常剧烈的拉扯，而可见光完全看不出来。
哦，可见光看不见。
对，
所以我们如果在很近地方也看不到吗？
我们近，你也看不到，因为它中间那些云气啊，不会发出可见光来，它只会发出无线电波来。
嗯，
所以但是那些星系呢，它的云气给它扯过来，它的云气给它扯过来了，中间会有很多云气存在。
那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远了。
我们离它太远，我们也看不到。嗯，但是呢，这次我讲说紫外线，因为紫外线是能量比较高的辐射。
嗯，
只有在比较大质量恒星、温度高的恒星表面才会释放大量的紫外线。
嗯，
我们的太阳严格说起来，我们一天到晚说被太阳紫外线烤焦了。
是，
其实太阳根本算是没有紫外线的小恒星。
是吗？
因为我们太阳是个中等偏小的、温度偏低的恒星。
嗯嗯嗯，
黄色的嘛。那如果是蓝白色的亮星的话，嗯，大春兄你就不要靠太近了。
就是我们要用大概80度到90度的防晒油。啊，有没有这么
好
的方法呢？
也给太空人提供很好的建议。然后呢，你如果用红外线，红外线能量很低的，比可见光能量还低的，
嗯哼，
那你看到的红外线的波段，你所接收到的就是来自灰尘的辐射了。
是，
因为灰尘，你一般来讲，我们灰尘，你觉得温度很低啊，
嗯，
它是释放，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人体是释放红外线的，
是，
所以呢，你看得到的是灰尘。那没有想到，我们看同一个星系的照片，紫外线出来的形状跟红外线出来的形状，
嗯，是差不多的，
很差不多的，
嗯，
也就是说，这些大质量恒星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大量灰尘所分布的位置，
嗯嗯，
那，
嗯，
很好玩，这是很有意思的，
是，好的。另外，这个木星实在是给我们找麻烦啊，
哎，
木星又添了两颗卫星，是什么意思？它会生吗？它啊，哎呀，夫人，你是不是又有喜了？
我看，我想到以前那个什么何朱佩，评剧里面何朱佩的戏词了。
是
赵望跟那个假的夫人说：“我叫你夫人，你就夫人；我要不叫你夫人，你连个鸡蛋也孵不出来。”那个木星卫星奇怪，很有意思，它原来是63颗，哎，
嗯哼，
加了两颗以后，
是
怎么成64了？有一颗不见了，
哎，哦，是吗？
有一颗要跑不见了，有好几年没看到那一颗，就暂时除名了。
等一下，它是就不再回来了，还是说它本来的轨道就太大了？
这怎么讲？有些卫星就是会被甩出去了，因为我们现在讲到木星的64颗卫星哈，哦，其实走到最外面来看，这些卫星的大小大概也都是几公里的大小了。
嗯，我也不小了，
碎片就是了。
嗯，也不小了，几公里，几公里大概可以在上面站站了吗？
可以啊，您站我不陪，我在旁边看着就好了。
那会是一个什么景象呢？
站也站不住啊，几乎没有重力的
啊。
Yeah, 你大概要到几百公里以上的天体才会有重力。
是
月亮，你看阿波罗太空人在上头使劲蹦，就在太使劲的话就飘出去了。
是，
但那月亮的直径是3476公里。
嗯，都还这样。
3000多百公里，人在上头还往上跳都要飞出去了。
是，
地球是12000公里嘛。
嗯，
所以这是我们习惯的地方。
嗯，
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质量了，我们只是在那大小做个比较。
是，
所以可是你想十几公里、几公里的，除非你是中子星。
嗯哼。
要不然啊，中子星也太重了，
那太重了。
我们上次有讲过中子星的比例吗？
哎，这个你们待会儿再提一下好了。
好，
这个中子星你不能站上头的，
对，
一站就站在它里头了。哎，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我爱69.8，69.8张大春跑新闻，木星的卫星。又添了两颗，现在总数加上那个已经就应该说去掉了那个不见了的那个，现在总数是64个。
嗯，
可是到底哪一些个以前我们就是在1、2、3、4、5、6排下来吧啊，
嗯，
哪一些个以前比较算数，哪一些个以后看起来是另有来历的。
我们以前讲过说意大利天文学家 Galileo 伽利略呢，当时他就透过了他非常简陋的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大卫星，在1609-1610年左右，四个卫星，我们今天叫 Galilean Satellites。
嗯，
那这四个里面其中有两个是比月球比水星都还来得大的卫星，那是不得了的大。
嗯， 嗯，
但是呢一往下走到了木卫5、6、7、8、9、10就已经很快就会掉到几十公里了，就小小的了，
就很小了，
很小了。然后今天所发现的这两个新卫星，也就是第63号跟64号，
嗯，
它大小也不过是一两公里而已，
是
一两公里，其实是小行星带的碎片了，
嗯哼。
但是而且它绕的方式呢，跟一般的卫星是相反的。
好，
我们常常讲顺行是逆时针，顺行是逆时针，绕着顺，
嗯，
我们地球绕太阳也是逆时针，这叫顺行。
嗯，就是公转的一般的就是顺行，就是常规，
对，
是逆时针的在
逆时针转，因为整个太阳系你从北边看下去，大家大部分都是逆时针转的，
嗯，
无论自转或者是公转，那有一些例外的。那木星这个新发现的卫星呢，它是逆向公转，
哦，就是到顺时针的，
对，它顺时针的，而不是一个，
嗯，
它是好几个，
哦，
一块走。一块走的话
就是搞小帮派，那它跟前面那些大的也无涉，彼此也无涉，
也无涉。你的轨道如果能够差比较远，现在是这样子，如果大家伙的轨道是比较接近正圆的，
嗯，
那井水不犯河水，
嗯，
如果你的轨道离心率比较大，就像这里面轨道离心率能够大到0.307的，那是不得了的，
嗯，
0.3，因为零是正圆，
是
一是抛物线，零到一之间的离心率就是椭圆了，
嗯，
越接近那离心率越接近一的0.8009，那是个非常细长的椭圆了。
是，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轨道是椭圆的话，你中间会经过很多其他圆形的轨道。
嗯，
如果圆形轨道是其中一个大的卫星，
会不会撞到？
对，即使不撞到，你经过它旁边，它的重力场就可以把你甩出去。
哦，
所以我们说有一个不见的，
对，怪不得有一个不见的了。
对，它如果轨道不轨道不规律的话，它能够留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时间就有限，
是
因为整个宇宙别的没有，时间很长
，
慢慢等，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行星的。所以像这些逆向公转的行星，有好几个拉帮结派的去哈，
嗯，
大家的猜想可能原来是一个，
嗯，
后来给吧唧一撞，
给谁撞的呢？
给别的，你说不定就是两个，
说不定就是大的卫星，对不对？
对，说不定大的卫星或者是大小差不多的卫星，砰撞上去以后，出来一些碎片，而这些碎片是朝同样方向运行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拉帮结派的这一堆
是
小天体了。
嗯哼，
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它绕着木星转，也就算木星卫星吧。
是，这个木星卫星公转一周大概多少天啊？
724.3天，
两年。
对，
地球
一个是588天，那个是724天，是地球的天了，
是是是，
所以大概是一两年的时间绕一圈。
嗯哼，直径才只有2公里。
对，2公里跟1公里这两个新的，
是看起来像奇娃娃。
但是你说它这一群哈，
嗯，
这一群跟那个2公里的这一个环绕的里头最大的一个是木卫11，
嗯，
我们叫 Carmi，
是
卡尔美呢只有46公里，已经是这一群、嗯、一群拉帮结党里面最大的一个大头头了。
嗯、
那木卫十二叫 Anaki 呢是木卫十二，他这里面带的最大的一个是28公里。
是，
所以大家可以想，它其实就是一堆碎片在运行。
嗯、
那天文学家当然想了，我即使发现了一个碎片，也得叫它是卫星。
是，
但它的名字都是希腊神话，而且跟木星有关系的，因为木星就是 Jupiter，
嗯嗯，
也就是宙斯。
是，
所以这木星的卫星里面都是宙斯的情人或者是跟他的后代有关的人。
是是，有就也许我们在熟读希腊神话一些，对天文学也有更更深刻的体会了，是吧？
对对对，其实一路过去，天王、海王、冥王都是有关系的人。
嗯嗯嗯，对啊，包括细神星是不是也是从
细神
星好像中国人
纷扰女神，她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纷扰女神，
啊、
是来乱呢。
哦，细是中国给他的命名，
中国给他的命名，因为他的英文的意、嗯、希腊神话原意是纷扰，是来捣乱的。
是的，好，另外，利用美国航太总署史皮哲红外太空望远镜观测的结果，科学家在某一个星系啊，是 Kepler 是吧？
啊
，Kepler 十
，Kepler 是那个太空船嘛？
嗯，
那个搜寻系外行星的天文卫星，
嗯，
克卜勒
是。
然后原来找到了克卜勒十这一个恒星呢，找到了 B， 现在又找到了 C
是它的第二颗行星，
对，第二颗行星，对
对
对对，那系外行星，
对
，Yeah， 挺好的，以后大春兄就可以帮我们讲普通天文学，
介绍一下这个离地球多少多久呢？走的话，
它其实离我们还不算太远，距离地球560光年。克卜勒这个望远镜，它只死盯着天鹅座跟天琴座之间的方向看。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嗯、快出来了，因为这就是夏天的星座
啊。
夏天的晚上到了六七月七八月的晚上9点10点11点的时候，就正在头顶上个夏季大三角
啊哈，
很漂亮的。其中呢有一个是天鹅座的天琴四，另外天琴座的织女星，
嗯，
还有天鹰座的牛郎星。
鹰是
老鹰
哦，
牛郎是
天鹅、天琴、天鹰，
对，
嗯。
然后这是三个星座的名字，
对对，然后有三颗星，
织女、牛郎、天琴四，
嗯，
构成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是，
那克卜勒这个太空船，它只是锁定在固定的十几个天区，对着那个天鹅翅膀那块地方看。
嗯、
上次我们不是说了，才第一刚刚上去4个月，发现了1275个可能的系外行星。
嗯，
以前你花了15年找到了500个，这次4个月。找到了1200，
嗯哼，
那这次很精彩的是，他不但是克卜勒告诉你说可能有第二个行星，他用了史皮泽红外望远镜直接发现了这个 C 啊、
嗯，
第二个行星是一个岩质行星，
哦，是个硬的
，对对对对对，
嗯、那他表示他会有一个铁镍核吗？
不一定有铁镍核，它直径是地球的1.4倍。如果形成的过程跟地球一样的话，那它会是有个铁镍核的。
嗯，
1.4倍，大春兄就想到说毕业旅行可以去啦。
对，因为我并不会太重。对吧？大概100公斤。
对对对，你可以支持得了的，好好锻炼锻炼哈，可以支持得了、
嗯。
但是问题是怎么？它环绕母星1周0.8天，它的一年是我们的0.8天。
一年，
对，
这很快、啊，
快得不得了。
不到24小时，20个小时就一年了。
对对对，
那可以，那我是寿比彭祖了。
哦，合着这彭祖是这样的，他生活在系外行星周期短的系外行星哈，
是吧？
对，但是这两个行星呢，其实，另外一个是地球直径的半径的2.2倍哈，
嗯，
环绕母星公转1周是45天，
是
一个是0.8，一个45天，无论是哪一个都不是适合我们这样生物生存的环境，
靠母星靠太近了，
对，它是一个炽热但丁笔下的炼狱吧，
嗯，那这个事实上是早就发现了是吧？
对，知道克卜勒知道从他的那个掩星的过程。猜想到它应该有一个，然后呢，史皮泽望远镜就针对这些可能的候选者，用红外线去看看谁能够看得到。
嗯 嗯，
有些看得到，有些看不到。
是，科学家还给了一个数据，
嗯，
那能够99.998%的确定，太空望远镜侦测到的讯号的确来自一颗就是这个有行星，是吧？
对对对，因为科学是有误差的，
嗯嗯，
但它的误差几乎是零了，
就没有100%。没有100%的事，
那这是可以确定的了。
嗯哼，
第二颗行星，
我100%会去科博馆找你，还带个便当，也能给你吃素。